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岛。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聊西藏话题。上期呢，我们说到了中华民国推翻了清朝，十三世达赖喇嘛呢也就趁机宣布了独立，并且呢，在英国的支持下，于1913年呢，在西姆拉与中国举行了三方会谈。会谈中呢，三方同意将西藏分为内外藏，名义上呢，西藏依然属于中国，但是西藏政府呢，拥有在外藏的职权，也就是事实上的独立。那为了让英国人对中国进行施压呢，西藏还割让了藏南9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给英属印度。结果呢，这个条约在中国国内啊，没有能够获得通过，于是呢，就变成了废纸一张。但是印度那边呢，却已经把藏南给吃了下去。那这个就是如今中国与印度纠结的藏南问题的由来。那应该说中国呢还算幸运啊。如果说当时民国真的就把协议给签了，那么今天呢在藏南问题上，共产党呢也是没有办法的。西藏政府呢当然也不希望通过割地来换独立，但是呢没有办法，因为西藏呢已经没啥东西能拿出来交换的了。上期呢我们已经说过了啊。从1888年开始啊，英国呢就从印度方向开始侵略西藏。5年时间里呢，侵略了西藏2次，第二次呢甚至直接把拉萨给打了下来。西藏呢跟英国的战争一结束，紧跟着呢又和清廷的关系紧张，于是川军又打入了西藏。也就是说啊，西藏这么一个地广人稀、缺乏资源的地方呢，连续打了十几年的仗。而且西藏呢还有一个特点，它对资源的调用能力啊还停留在中世纪的水平。这里呢咱们要稍微说一下西藏的农奴制度。农奴制度呢是新中国建立后呢由共产党官名的。中国政府呢认为在西藏被改革前 95% 的西藏人呢都是农奴。西藏政府呢还有这个西方的所谓的藏学家并不承认这个称谓啊，也不接受这个数据。他们叫的呢就更中性一点，称之为庄严制度。那意思呢和菲律宾是差不多的啊。那么菲律宾的视频大家呢也可以往前翻。那根据爱泼斯坦的西藏的变革一书里的数据呢，西藏 62% 的耕地呢属于贵族。旧西藏啊有三种主要贵族，那一个呢是宗教贵族，一个呢是传统地方贵族，还有一个呢则是噶夏的官员，就是国家的行政管理人员。其中宗教贵族呢占了 37% 的耕地，噶夏的很多官员呢基本上也都出自于传统地方贵族的中层，所以呢可以把他们算在一起，占 25%。这么多的土地呢，他们当然不可能全部由自己种啊，那么所以呢就要雇人来种，但是雇人呢又要花钱，因此啊西藏贵族呢就把土地分成了两种，一种呢是自营地，那种出来的东西呢都归领主所有，那么还有一种地呢则被称之为差地，贵族们呢会把这种地啊交给差巴来种，作为交换呢差巴家呢需要出人免费为领主呢去种领主的自营地，然后呢还要为领主完成徭役、纳税甚至兵役等义务。当然了，这个理论上来说呢，这个义务啊和差地的大小、质量呢是成正比的。那不过呢，这个也要看这个领主个人的这个人品了啊。那么这些庄园里的差巴呢，他并不能实际拥有土地，那还要接受庄园主的管理。那说他们全是奴隶呢，有一点过了啊，因为差巴里呢也分3、6、9等。那有些差巴呢，从领主那里拿到的土地比较多，那么他们呢还能再雇一些穷一些的差巴为他们种地。庄园里的差巴呢，只对他们的领主负责，而他们的领主呢又只向比他们高一层的贵族负责。到最后呢，大贵族呢又只对达赖喇嘛负责。那其实西藏的这套模式呢，它就更接近于西方的中世纪的分封制。那这种统治模式呢，是非常适合地广人稀的国家的，尤其是呢再加上了宗教的洗脑加持后，那可以让中央呢以非常低的成本去控制国家。具体管理的细活啊，就都让地方贵族做了嘛。那么中央需要做的事情呢，其实不多。但是呢，它也有个缺点，就是中央呢它很难快速高效的把国家的力量呢给组织起来，因为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嘛。那么西藏从1888年开始打仗，打完英国再去打中国，那这也真的是难为他了啊。所以打到后面呢，西藏是真的打不动了，不得已呢，他们才出卖藏南的土地以换取英国的支持。这笔生意呢，英国当然是血赚。那么提到西藏，大家的印象呢，应该都是冷啊，海拔高，环境气候比较恶劣。但是藏南地区呢，位于喜马拉雅山以南，海拔比较低，雨水充沛，气候湿润，那么拥有非常丰富的自然资源，那么可以说是西藏的比较精华的土地了。那么结果西藏啊被国民党给放了个鸽子，所以呢他们肯定就不愿意把藏南交给英属印度了。那最后这个事情是怎么处理的呢？其实呢就是一直没处理啊。但是呢为了让达赖喇嘛闭嘴，英国呢同意通过印度向西藏出口武器，藏南呢暂时拿不回来，那你就从汉人手里抢土地嘛。但是不是说了嘛，他西藏走的呢是分封流，领主们守土还行，让他们出钱往外打呀，就有点力不从心了。所以达赖喇嘛呢就希望建立一支完全忠于他的武装力量。那钱从哪儿来呢？那主要是两个方面。达赖的人呢找到了英国，希望英国呢能够援助他们。英国呢他没有选择直接援助，而是允许西藏呢增加向印度出口的一些产品的出口税。那比如当时印度每年呢要从西藏进口大量的羊毛，但是由于西藏的关口啊其实呢是被英国人把持的，产品出口到印度呢西藏是没有权利课税的。西藏给这个英属印度送了这么大块土地是吧，英国人扭头就不管人家，确实就有点太难看了。但是英国呢他又不想直接出钱，所以呢就通过给印度人加进口税来扶持西藏。那这笔 钱呢就直接进了达赖的口袋，而不是被领主们瓜分了。那达赖做的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对内清算政敌，开始集权。达赖喇嘛在1912年逃亡归来后呢，就拿他最大的政敌以及这个西藏最大的私人土地所有者90班禅开刀了。达赖喇嘛呢要求班禅系呢负担近十几年西藏的所有军费开支的四分之一。那其后呢，在1917年1922年又连续颁布了几个法令，剥夺了班禅不少特权。最终达赖喇嘛呢甚至准备彻底清算班禅，这个就导致九世班禅呢在1923年12月逃去了蒙古，然后呢又投靠了国民党。班禅的所有势力呢也就顺势被达赖喇嘛一系呢给吞并了。那有了钱之后呢，西藏就开始从英属印度大量采购武器，并且雇佣英国顾问呢对拉萨的军队进行专业化的训练。1917年鸟枪换大炮的西藏在康区与汉人的军队爆发了冲突，并且呢获得了胜利。1918年呢，英国人直接从外交上进行介入，迫使中华民国与西藏在戎坝岔呢签订了停战协定。那停战的条件呢，使得西藏的边界啊向东突进到了金沙江流域，使得西藏呢实际控制了金沙江西岸啊。不过呢，这个倒也不能算说是占看地啊，这个就是西藏呢把他们认为属于他们的外藏地区呢给收了回来。那见到了新军威力的达赖喇嘛呢，于是在1920年啊希望可以把5000新军呢扩张到15000人。那这个需要更多的资金，那于是在1920年，达赖喇嘛呢又创建了一个新的名为裁员调查办事处的部门。那办事处的权力啊非常的大，那其实呢就是一个武装收税部门，情况呢和我们之前讲的日本人在台湾的统治差不多，也是呢让地主们吐钱出来。以前农民呢是把钱交给地主，那么由地主往上交一部分，那现在呢则是达赖喇嘛亲自下场收了。从1920年到1929年之间呢，这个机构彻查了西藏几乎所有的大庄园，对庄园主们呢进行了重新的摊派。搞到了钱的达赖喇嘛呢很快就完成了扩军，兵强马壮的西藏军队呢于是在1930年啊找了个借口继续往东进攻汉地。6月，藏军击败了川军的军阀头子刘文辉，夺取了甘孜等大片土地。1931年3月，藏军呢再次大败川军，将战线呢推到了金沙江东岸的詹化，也就是现在的新龙县。那这个是康区的一个战略要地。那不过藏军呢还是差在了底子薄，补给跟不上，加上四川军阀头子们呢也在这一刻终于团结了起来。于是呢在1931年底局势发生了变化，到32年的5月呢，藏军又被赶出了甘孜和彰化。西藏这几年的快速崛起啊，让西藏周边的地区都产生了警惕。那首先西藏的邻国尼泊尔啊，就向英国爸爸不停地打小报告，以此呢减少英国对西藏的援助。然后青海的军阀马步芳呢也在玉树地区呢和西藏干上了。原本中国啊在此时是有收复西藏的可能的啊，但是很可惜1931年呢发生了918事变，日本呢开始侵略东北。蒋介石不想在这个时候因为西藏问题惹恼了英国人，那因此呢命令川军和马家军停止继续进攻西藏。1932年10月10日，刘文辉方面呢与西藏签订了停战协议。33年6月，马步芳呢也与西藏签订了停战协定。作为 N 个达赖喇嘛里最具手腕的13世达赖喇嘛呢，自然是不可能真的放弃进攻汉地的，他只不过呢是回西藏继续抱兵，准备下一波进攻。那其实呢以当时日本侵华的背景，西藏还真的是有可能完成真正的独立的，甚至咬下汉地一块肉。但是呢也不知道是太上老君还是妈祖娘娘发力啊，那么1933年的12月17日，野心勃勃的13世达赖喇嘛呢突然决定投胎了。据说呢达赖喇嘛是得了感冒啊，可能呢是因为达赖喇嘛不负责疫病这一块，所以按照规定呢达赖喇嘛生病的时候啊要请专门的护法神汉来去病。当时所请的呢是乃军寺的神汉洛桑索朗。那洛桑跳完大神之后啊，就给达赖喇嘛呢开了一副感冒灵食七味，吃完后没多久呢达赖喇嘛就死了。死时呢才58岁，那还没有达到现在中国的法定退休年龄啊。那么达赖喇嘛一去世之后呢，由他扶持的世俗政权啊马上就陷入了权力斗争。前面说了嘛，就达赖喇嘛为了搞钱掌握军队，那把西藏的很多贵族呢都掳了一遍。那么这种事情他当然不可能亲自去做嘛。到13世达赖喇嘛的后期啊，那么主要的世俗权力呢都是由他的亲信土登贡培所掌握。13世达赖喇嘛一死呢，清算就来了。贵族们呢以土登贡培没有及时通报达赖的病情为由，通过民众大会判处了土登贡培的死刑。那后来呢免除了死刑，但是权力呢肯定是没了。13世达赖喇嘛的另外一个大将啊，则是藏军司令部的总司令龙夏。龙夏呢是达赖喇嘛专门送去英国留学的留英派，军队的组建和改革呢基本也都是他负责的。但是龙夏本人呢却是反英的啊，当然呢他也不亲中啊，他就是西藏民族派。达赖喇嘛去世后呢，他被以意图谋害西藏高官的罪名呢送进了大牢，而且呢被处以了剜木之刑。这么一整呢，那么原来13世喇嘛设计的组织架构呢基本上就分崩离析了，整个西藏呢也就陷入了混乱。那我们的蒋委员长在此时呢也出招了啊，前面说了嘛，就西藏的原来的二号人物九世班禅出逃，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人在汉地，13世达赖呢依附于英国，那班禅呢则依附于咱们的蒋委员长。 蒋介石一看西藏乱了啊，就于是呢提出要送班禅回西藏。班禅呢当然也是很愿意的，那向蒋介石呢打了很多保证。那1936年年初呢，国民党派了一支军队打算送班禅回家做化石人。西藏那边呢他没有理由反对班禅返藏嘛，但是呢他们强烈反对国民党的军队呢跟着班禅回来。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呢就拖延班禅入藏，而且这个时候呢又出现了另外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共产党的红军呢他开始长征了。大家小时候呢在历史课上应该学过一个故事啊，叫红军长征巧渡金沙江。红军呢在1935年中啊渡过了金沙江，又在1936年5月左右呢来到了川西地区，也就是康区。这个是班禅回归西藏的必经之路。那么由于共产党的存在呢，班禅的回归啊也就受到了阻碍。那后来共产党北上放弃了康区，但是班禅佛啊他关键时刻也掉了链子，在1937年年底呢生了个病啊，也转世去了，最终呢就没有能够返回西藏。那顺便说一下啊，也就是在1937年呢，寻找灵童的小队呢在青海省找到了一个小娃娃拉木登珠，那并且呢确定他就是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那这个孩子呢就是现在的第14世喇嘛丹增嘉措。这之后呢，国民党政府呢就把主要精力花在了八年抗战上。抗战完了之后呢，打算开始处理西藏问题了，那第二次国共内战又开始了。这个使得西藏呢又多事实独立了几年。那1949年共产党击败国民党的消息呢传到了西藏。西藏对共产党的胜利呢是相当的忧虑的。那这个和共产党是一个无神论政党有很大的关系。桑坡访问记里呢，作者访问西藏官员的记录里显示啊，西藏官员表示，我们长期和国民党打交道，因而呢已经很清楚，无论他们怎么说都不能够把他们的主张付诸实践。例如他们甚至连派军队护送班禅活佛入藏都不能做到。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共产党非常强大，因为我们每天都听到这里或者那里被他们占领了，人们开始考虑逃往印度，并且开始把他们的贵重物品转移到印度或者藏在寺庙中。1949年4月国民党开始向台湾溃逃，从这时起形势已经毫无希望。西藏政府呢当然也不是全无动作啊。首先呢，在1949年的2月西藏政府呢向印度请求购买军火，印度呢在6月做出了回应，同意向西藏出售1350万发子弹以及1500挺轻机枪还有一些火炮，并且呢允许西藏派遣一定的军队进入印度进行训练。另外呢，这个本着痛打落水狗的态度啊，1949年的7月西藏政府开始驱逐在西藏的所有国民党人员。国民党在这些年呢为了拉拢西藏啊，在西藏呢建立了不少学校和医院，并且呢在西藏设立了一个驻藏办事处。西藏以这些汉人里啊可能有共产党为由，把他们全部驱逐出了西藏。1949年11月2日西藏外交局呢给毛泽东发了封信，大意如下：致北平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尊敬的毛泽东先生，西藏是一个盛行佛教的独特国家，它预先注定要由观世音的化身来统治。西藏自古以来都是一个独立国家，其政治统治地位从来没有被任何一个外国接管过。鉴于青海、新疆等地和西藏相邻，我们希望得到中国军队不越过汉藏边境的保证，因此请按照上述要求向驻扎在汉藏边境的军政官员颁布严格的命令，恳请尽快回复。与此同时呢，西藏还把这封信啊就抄送给了英国和美国。英国人的回复非常英国啊，他们说，政府负责外交事务的首席国务大臣已经收到了西藏政府发来的公函，他怀着同情之心正在考虑这封信的内容，借此机会首席国务大臣向西藏政府保证，大英政府将继续对西藏表示亲善和关注。美国这边呢则是通知了英国的驻华盛顿大使啊，说美国呢打算给西藏人复信，要他们打消期待得到任何援助的念头，西藏问题留在英国和印度去处理会更加的妥当。反正呢就都是有心无力啊。但是共产党这边呢他就很有执行力。1950年的1月1日共产党呢通过北京电台在新年广播里宣布，共产党呢将在1950年解放西藏、海南和台湾。解放西藏的任务呢被交给了西南军区。一月中旬，刘伯承和邓小平呢在重庆主持召开了动员大会，要求全体官兵和党政人员于1950年9月做好进军西藏的准备工作。不知道大家看过这个《亮剑》没有啊？那么上面有一场仗呢是围攻小日本，结果呢日本人火力太猛，几个团轮番呢都拿不下来。那到了吕云龙上场呢，那人家首先搞的是土工作业。那这个时候共产党呢就已经有了基建狂魔的一点影子了啊。刘伯承和邓小平呢认为，第一仗呢首先要拿下西藏东部的昌都地区。这块地区呢地处横断山脉，又是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的三江流域，那是康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那国民党拿不下这块地方呢，原因不是国民党的战力不够，而是路太难走了。所以西南军区呢决定首先从康定啊修一条通往甘孜的公路。 公路呢必须在八月前完工。那与此同时呢，入藏解放军进行了半年的地域式强化训练。那训练呢包括适应高原气候、高原食物、增强耐力，达到可以进行超长途急行军的标准。那最麻烦的是啊，为了争取和团结藏区民众，解放军呢需要学习当地的宗教风俗习惯，那还要学习藏语，并且呢学习各种危机公关的处理方法。在此期间呢，西藏向英国、美国、印度、尼泊尔又派出了这个求救代表，那么希望呢获得援助。但是很可惜啊，结果还是差不多。那么所有的国家呢都只是愿意从精神上或者口头上对西藏进行援助，没有任何国家呢愿意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九月，西藏代表团呢同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进行了会谈。袁仲贤呢提出了三个要求：西藏必须承认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的防卫力量呢必须由中国操纵和指挥，那一切与外国有关的政治和贸易事务必须通过中国加以处理。袁仲贤表示，如果西藏能够接受以上三点，解放军呢就只会驻扎在金沙江东岸，不会向西藏进军，如果不答应，战争呢将不可避免。西藏代表呢表示，这个三点啊和他们接受到的命令呢存在巨大的矛盾，必须重新请示拉萨政府。然后拉萨的回复呢是，这个决定很重要，需要三思而后行，其实呢就是想要像当年这个班禅入藏一样啊拖一拖。西藏当局呢原本以为共产党会像国民党一样呢跟他们玩一段时间的嘴炮啊，哪知道共产党呢就没惯着西藏人。1950年10月5日解放军兵分四路对昌都发动了进攻。那为啥解放军要练耐力啊？因为呢有两路解放军啊就搞了波急行军，绕开了前线守军，插入了藏军的后方，堵住了他们的后路，那也切断了他们和拉萨的联系。多大上呢我们叫这个开路绕后啊。至于正面战场上的解放军呢，那都是打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精兵啊，就根本不存在干不过藏军的问题啊。搞这么认真呢主要是因为要一波团灭在康区的所有的藏军。那战场上的事情呢其实没什么好说的啊，就当时亚洲的陆军共产党说自己是第二，也确实没有其他人敢说自己是第一。总之呢就是击溃追击，击溃再追击。那共产党呢是10月5日发动进攻的，拉萨当局呢到10月12号才知道这个事儿，而且呢还不知道前线到底打得如何了。实际的情况呢就是藏军啊就一仗没打赢，就不停的在往西逃。昌都大总管阿佩呢在10月16日请求拉萨当局呢准许他缴械投降。拉萨当局呢当然就不准他投降嘛，但是允许他逃跑。结果跑了几天之后啊，就发现共产党的这个步兵啊在高原上的行军速度呢比西藏人还要快，于是阿佩呢他又想投降了。结果呢一些西藏的官员不同意啊，希望可以和解放军再碰一碰，那为阿佩他们的逃跑呢争取时间。结果呢就这些主战的西藏官员啊也就被俘虏了。这之后呢这个阿佩啊就想尽办法找机会投降，最终呢还让他得逞了。他委派的这个负责投降的专员森本堪布呢碰上了一小支解放军的侦察部队，就使得阿佩呢就幸运的在被俘虏之前啊就完成了投降。至此呢在短短两周时间里啊，解放军呢就歼灭了西藏在昌都的几乎所有的主力部队。战斗过程呢真的就是乏善可陈啊，大概呢就是德国打意大利的感觉啊。不过战斗中以及结束后的攻心战呢就比较有意思了。那么首先是解放军对藏民呢可以说是秋毫无犯，甚至还出现过藏民向解放军兜售腐坏的食物，解放军呢也按市价购买的这种冤大头行为。另外解放军呢对所有的被解放的区域呢都没有做任何政治和文化上的改变，那非常尊重当地的宗教领袖，一点呢都不像个无神论政党。至于说被俘虏的藏军呢，那除了军官被关押外，那每个藏军士兵啊都被释放，并且呢领到了1块钱大洋的路费。那这一招是非常高明的啊。西藏呢他缺钱缺装备，那么这些士兵的装备呢都被没收了，送他们回去西藏呢西藏也不一定有武器武装他们了，但是呢他们却成为了共产党的宣传队，那逢人就说这个解放军有多牛逼，这给了西藏当局非常大的心理压力。那不过西藏当局呢还是没有打算放弃，那么他们再次向美国寻求外交和军事援助。那美国国内呢还真的讨论了一遍啊，但是最终呢美国还是拒绝了，让他们呢找老大哥英国。英国那边想了想呢也拒绝了，让他们找印度。印度这个时候呢和中国关系还不错啊，所以呢也拒绝了，让他们去找联合国。联合国那边说呢对不起啊，西藏呢还不是联合国的成员国，因此呢就只收录了西藏发来的信件，并没有为西藏呢生成正式的议案。而此时西藏的可用之兵呢也只剩数千了，那么统治集团呢已经整个的麻了啊，我估计呢他们是很想投降啊，但是谁呢也不愿意来背这个锅。那于是呢贵族们呢请来了乃军和嘎东两位最资深的护法神汉，让他们呢对西藏的未来进行占卜。两位神汉呢这个一番天人感应之后啊就得出结论啊，他们查看了多元宇宙里所有的可能， only one way to win 啊，必须让达赖喇嘛亲政。那达赖喇嘛心里呢应该是一万头草泥马奔过啊，这是亲政即投降的意思嘛啊，连崇祯皇帝都不 不如啊，那崇祯皇帝好歹还做了几天皇帝呢，是吧？那后来呢，在十四世达赖喇嘛自己出的书里呢，也有一些抱怨。他说，这时我万分焦虑，我当时年仅16岁，佛法修习的结束期限未到，我不仅对世界情况知之甚少，而且缺乏政治经验，并且我已经到了知道自己是多么无知还必须努力学习的年龄，因此我首先声明我年龄还小，尚不能担任此重任，不啦不啦不啦的。就是呢，他不同意来背锅了啊。但是这个事儿呢，达赖喇嘛同意不同意都没啥用。那因为西藏呢，马上就开了民众大会，也就是这个贵族大会啊。贵族们呢一致赞成达赖喇嘛亲政。那于是达赖喇嘛呢，在1950年的11月17日再次成为了西藏的统治者。不过主动投降呢，确实不好看啊，总要有个台阶下。那这个时候前面说的那个想尽办法投降的昌都总管阿佩终于发挥作用了。他给拉萨呢写了封信，信上说呢，解放军是一支非常强大的军队，藏军很难战胜他们。中国方面呢已经做了保证，在举行谈判期间，解放军不会进攻西藏，达赖喇嘛和其他高级官员的生命安全和权威也不会受到伤害。最搞的是啊，这个阿佩还表示，如果西藏方面还信任他的话，他可以替西藏政府和中共谈判。那这个就是老传统了，是吧？那看过前面视频的朋友应该知道，达赖喇嘛这一系的这个格鲁派啊，就是靠认蒙古人做爹上位的。然后呢，作为阶下囚的阿佩还真的就成为了西藏的全权代表，开始和共产党谈判了。一个俘虏啊，从牢房直接搬去了会议室，变成了大使了啊，这个在世界外交史上都是很少见的。那一个俘虏去谈判，他能占到多大便宜呢？那大家用脚趾头想也知道的嘛。西藏那边呢，给阿佩发了个 guideline 啊，大体的意思呢是西藏只打算成为中国象征意义的组成部分，也就是呢要高度自治。阿佩呢直接鸟都没鸟啊，你们这么玩，我还怎么谈怎么卖啊？西藏呢还派了些人去阿佩那边啊，就组成了个代表团。那毕竟呢是有点不放心他们。那阿佩呢上来就对代表团的人一通洗啊，就认为这种时候团队成员呢要负起责任啊，不能什么事儿都要请示老家。但是其实请不请示也没啥区别啊，就共产党那边呢根本就没给西藏人表演的空间。最后上来呢就搬出了班禅喇嘛，那表示班禅呢也是西藏的话事人。班禅喇嘛就很会来事儿啊，在中国呢还没有完全解放前，他就已经致电毛主席，拥戴他做新中国的领袖。啊，你们的达赖喇嘛懂事吗？啊，一波就给达赖给整麻了啊！共产党呢是直接就想要刨这个达赖系的根儿啊！你要是不服软的话，那我就把班禅给扶上位了啊！加上这个大军压境以及这个俘虏谈判专家，在不到2周的时间里呢，双方就完成了谈判，谈出了个17条协议。我简略的说一说啊。首先呢，西藏肯定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了。那外交呢，交予中央政府。解放军进入西藏呢，保护西藏人民。达赖喇嘛的地位不变，但是呢，班禅喇嘛也要有固定的地位和职权。西藏人民呢，有实施自治的权利。西藏政府呢，要自动进行改革。那这一点呢，也是未来西藏暴乱的导火索。那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啊，中央呢，将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除了中央派去的人员外，主要人员呢，将从西藏地方选拔。选拔方式呢，则是由中央政府指定的代表和有关方面挑选西藏各地区和寺庙的爱国分子，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啊，爱国者治藏的意思啊。自行改革这事儿呢，西藏当局还勉强接受了啊，但是这个爱国者治藏啊，西藏开始是不肯接受的。不过不接受也不行啊，中国这边的表示呢是，如果不接受，你们就回去，或许我们这边解放军呢，说不定比你们更早到拉萨。于是呢，协议最终呢还是通过了，基本上呢就是西藏代表团啊对共产党予取予求。除了这17条外呢，双方还有几个密约。一个呢是西藏可以保留3000名藏军，那另外西藏呢可以组建自己的警察部队，并且西藏呢可以根据形势的变化增加警察部队的编制，那这个也是日后西藏可以判断的基础。然后呢还给达赖喇嘛呢发了点福利。那由于此时达赖喇嘛呢还没有决定是留在西藏还是流亡海外啊，那么共产党这边呢当然是表示希望达赖喇嘛可以留在西藏了。但是如果他想要流亡，那么17条里的有关达赖喇嘛的协议呢依然还是生效的。哪天达赖喇嘛想要返回西藏了，他一样可以像从前那样执掌西藏的政教大权。1951年5月23日，双方呢在北京中南海签约。那然后一个让人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是啊，就按照西藏噶夏，也就是西藏政府的说法呢，他们是5月26日才从无线电广播里呢收听到了协议的内容。我呢是持一定的怀疑态度的啊，有一定的概率呢还是噶夏不想背这个锅。那所以西藏呢在代表团已经和北京签约的情况下呢，又假模假样的开了几次民众大会。最终呢民众大会呢认可了17条协议，认为17条协议呢做出了西藏可以维持其建立在农奴制度基础上的政教合一的制度的承诺。最终呢就还是达赖喇嘛背下了所有啊。1951年10月24日达赖喇嘛呢正式致电毛泽东，表示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党中央，并将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啊。随后呢解放军就入藏。 至此呢，西藏这个独立了40年的喇嘛王国呢，宣告灭国。其实呢，这一波应该还是共产党占了便宜的啊。昌西的战役呢，离汉地够近，那共产党一次呢，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和资源，拿下了昌西。这个其实呢，不值得惊讶。但是后续共产党呢，如果真的想要打进西藏，并且适时占领西藏呢，还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路呢实在是太难走了。中国的基建能力这么强，也是到2006年呢，才修通了青藏铁路。但是西藏人呢，他被吓破了胆啊，就使得共产党后续呢没放一枪一炮就拿下了整个西藏。当然，西藏人呢也不一定都是害怕，那么贵族们呢有贵族们的心思，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阿沛同志，后面呢就真的成了同志啊，做了西藏自治区政府的首任主席，十几个孩子啊，有一多半啊都是红色共和国的高官。不过呢，也是由于这个没放一枪一炮啊，那么所以西藏的农奴制度呢并没有被改变，贵族们呢也没有被打散，这与共产党的理念呢是背道而驰的。那么下期呢，让我们来讲讲西藏的反叛与农奴制度的彻底消亡。